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些日常的，我们提及养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的所谓的误区吧。当然我觉得呀，就是这些呢只能说是一个参考。
是的，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身体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是的是的，
只能说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比如说一个是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呢，让我们意识到说，人体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元素，或者说是在各个方面的这个吸收要均衡一些。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误区啊，也要看当时的那个物质条件。
是的，
如果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的误区可能在当年都是宝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的老人家也可以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自己。
是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具体的内容了。
好的，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相信杨丽姐也熟悉的，米油能养胃。通常我们是讲米油呢，是指这个米粥熬好后呢，上面浮着的一层细腻粘稠形如膏油的物质。那可以理解为呢，湿水浓缩后的浓稠液体。
是，
那么过去的说法就说米油是营养很高的，甚至呢堪比人参汤。包括呢也能够达到一定养胃的这个功效。但实际上呢，如果是从这个科学验证的角度来说，米油中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淀粉水溶性蛋白质游离氨基酸矿物质、水溶性维生素等等含量呢，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一层黏糊糊的精华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就是碳水，
碳水化合物。
对，碳水，然后营养价值方面呢并不是特别高。跟普通大米呢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并不会称之为是有特殊保健功效的。
这个呢因为我长在70年代啊，那个是很物质很匮乏的年代。
对对，
可能李诺你都没有体验过，就是我们当年买米啊，是有配额的，
要票的
那所以呢作为家长的话呢，他会很因着这个全家的这个米量啊去调整各个人的需求吧。
是，
我们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刚出生，那弟弟很小，那个时候还没有普及说是要喝奶粉。
对对对，
奶粉是很稀缺很稀缺的。那我们就会想各样的办法，那其中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米油、
就是我弟弟的日常里面很有营养的一份食粮。
是，
所以呢我们煮饭的时候会多放一些水，然后呢它稀释在上面的那一层，我们先把它用勺子刮出来，如果弟弟肯吃的话呢就是放凉了给他吃，如果不肯吃会放一点点糖，就调一下味让他吃，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呢你说是碳水也好，反正它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一种。
是的，
那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能够调剂了小孩的需要。
没错没错，
所以我也认为它是很有营养，因为我吃不到我就看着哎呀那一层米油是先给最需要的弟弟吃的。然后后来可能爷爷年纪也大了以后呢，那弟弟长大了，那给爷爷喂一点米油。这样子。
对对对，
神哪，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但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虽然我的这个年纪和不是很、嗯、对吧，就是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时期，但是我真的也确实了解在当时呢物资很匮乏，怎么讲呢，就是说日常的这个饮食很多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保证的。
是的，
说的可能不是那么夸张吧，但是起码很多人都会经历过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那种状态。
是啊，是啊。
所以呢，我们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身体呀、啊，本身的这个素质啊，营养的吸收是更欠缺的。
所以你给他一点碳水，他都能把它组合成很有功效的东西在身体里面。
对对，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因为它是熬出来的米油嘛，
对对，
又是黏状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更容易吸收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养胃的理解呢？就是说、
啊、对，
我吃进去的时候我不会给胃带来额外的负担，
它是比较温和的一种。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综合来看的话呢，在那个年代，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东西确实是宝啊，或者说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来，比如说尤其老人家，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就知道精致碳水是尽量少摄入的，
没错，
就不要说米油了，就是正常的米面，对吧？
对，也要限量给他们。
对对对，因为你的身体摆在那儿。就是说无论是讲你的胰岛素的分泌的情况以及你能够处理糖分的这种的能力、各个方面来看呢，不适宜再去摄入这些东西。那当然如果你只是看它，哎呀它吃起来这个对胃好啊或者什么、如果只是看这个，你就忽略了相对来说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血糖了。
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舍弃不掉这样的对米油的这种喜爱啊，你可以就是在其他碳水上减量。
是
吧？
包括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看你摄入的糖分的数量了，还有就是你的升糖指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血糖快速的增长或者降低，可能尤其对老人家来说，也是有一种危险的信号嘛。所以呢，还是比较建议在吃主食之前。比如说你可以先吃一些果蔬类的，比如说黄瓜、西红柿，或者一些青菜，
是是，那配搭着，
对，这就有助于你的血糖比较平稳的去这个变化，而不是说一下子这个血糖就上来。所以有一些时候老人家为什么一吃完饭啊犯困了我睡会儿，其实那个就是血糖快速升高的其中一个表现。
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谈这种所谓的误区啊，其实它并不是坏东西。
对对对对，
它只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那个量来配置是不是合适。
是是，
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不再需要它了，那它就是额外的负担。
嗯，
如果你是不足的话，那它是一个营养的补充。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不是说过去行之有效放在现在就一定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
因为确实我们都亲身的感受得到这个物质上面，对吧，
对，
不同了。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提醒我们老人家，我们虽然说并没有一下子就说哎这些东西都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合理的去调配。
对对对，
调配自己的生活。
是，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哎骨头汤。
哎，这个汤的话我们南方人又有话要讲了。
发言权了。
好了，那还是先听李诺陈述他的观点。
我从小其实都有这些的概念，比如说鸡汤啊，对吧，骨头汤啊，都会觉得里面很有营养的。
是，
那其实怎么说呢，汤的主要成分一般就是水、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
没错，
那这些的含量呢你不能说多，但是怎么说呢，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待会儿杨丽姐可以讲讲这个广东的老火汤哈。
是的是的，
那个状态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汤里边呢它钾的含量是比肉要高一些的。那如果盐放的多呢，盐的摄入量是会容易多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我吃的咸不咸，而是你一餐吃了多少盐。
没错没错，
所以有可能你做了一锅汤，然后放了三勺盐，尝起来还是淡的，但是你喝着喝着盐就超标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会有一种所谓的叫什么误区了。那另外就是以前很多人就讲骨头汤能补钙，但是呢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即便你把骨头汤高压加热两个小时，钙的含量也不是特别的高的，甚至它要跟一些青菜来比， 我们知道有一些绿叶菜，它的钙的含量也是很高的。当然，如果那种绿叶菜你过度烹饪，就是你加热炒得很烂呢，或者很软呢，它钙也可能流失掉了。
是的，是的。
那包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汤里边呢，脂肪啊、嘌呤啊、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说，首先就是嘌呤的问题。如果你本身这个体内的这个代谢的能力比较弱的话，如果你还是摄入很多的嘌呤，
是，
那可能会造成其他困扰。
是是，我这个还是不免要谈到年代的问题啊。
是是是是。
那我觉得以前呢，就是我们南方人煲汤呢，都是喜欢煲老火汤的。像李诺刚才提到的，就是煲的比较长时间，一般来讲就是超过一个半小时啊，甚至达到两个半小时这样子的老火汤。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周都能喝汤，可能就是一个月能喝上一次汤都算不错了。那我觉得即便是里面真的是像刚才分析的含有那样多的元素，可能身体会摄入过量，但在那个年代来说，身体是极度需要的，它就不觉得是过量。
对，
那到现在来说，确实有很多医学证明和病例的证明啊，经常是喝这种老火汤是很容易痛风啊，就是因为嘌呤高嘛，还有各种那个什么钠钾这种高嘛。
对， 对，
所以呢我们也相应的调整了这个煲汤的那个时间了，还有次数。那平常都是清汤，
西红柿蛋花汤
是啊，或者是青菜肉片汤啊，这种就稍微滚烫一下的就关火的那种，
是
又保持了口感。其实又在饭桌上如果有一碗汤的话，也是很容易下饭呐、就是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的。
对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杨丽姐，我们一直都在聊，就是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时代，
是的，
因为那个所谓的艰难时代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对吧？就是杨丽姐，你小的时候
这记忆中还是很深刻的。
那像我父母呢，他们也经历过，
是的。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你看一时之间难以改变，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突然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你看一开始神赐给他们玛纳，那人呢就是总是有什么的贪心嘛，就是第一呢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好吃我就多拿一点，但是神设定的这个玛纳就很奇妙，就是你超量了过天了它就坏了，
就坏了。
你看，它就其实一定程度在训练你啊，就是按照你的需要，
取所需。
对对对
对。
后来吃玛纳也吃腻了，
说
我们想吃肉，然后神就给了鹌鹑，给了鹌鹑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就是吃鹌鹑吃到连鼻孔里都喷出肉来。
是啊，
所以人其实真的很贪心的。刚刚杨丽姐讲那个嘌呤啊，痛风的问题嘛，
是是，
以前痛风叫富贵病啊，但现在为什么这么普遍了？一方面确实是物质改善了，
对，
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代谢能力就是弱了，
对，
排不出去了。
没错没错。而且刚才李诺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就是喝汤不吃汤渣啊、
哎对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好像觉得有点大手大脚的无所谓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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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其实分析来说呢，
其实汤渣更有营养，
营养多。第二个呢，站在不浪费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主张是吃汤渣的，
所以你也要控制量啊。
没错，
对吧？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神赐予我们的东西，不要因为我们条件好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浪费的。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虽然我们聊的是一些可能养生方面的误区吧，但我觉得这个误区呢，它是一个统一性的，不是单纯的说我们要用哪个更好的方法来养生，
是，
而是说在整体我们的生活上有一个怎么样更健康的理念来面对。你包括刚刚杨丽姐也提到的所谓的叫这个物质方面，我们不要去过多的浪费。
是的。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